诸位同学，诸位法师，请坐。请看《深山林品》第十三经文第九段看起啊，第九段。我们把第一首偈念一遍啊，同赞如来，迦叶如来具大悲，住吉祥中最无上，彼佛曾来入此殿，是故此处最吉祥。这段经文我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呢来学习，十首偈除了第一句，个个不相同。其他三句经文呢，完全相同。而第一首说佛的名号，略举一德。华严经上常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所以这个一德呢，就是具备一切德，万德万能啊。对凡夫来说，这个万呢显得太笼统了啊，凡夫要讲得很具体，他才能够体会到啊。所以万德里面呢，具一德。虽然说的是迦叶如来，哪一尊佛都没有例外啊。那这个说佛是德，这是德的次第含的有很深的意思啊，那就是我们要怎样具足如来智慧的相。从哪里下手？这个次第里面呢，就教导我们，所以一定要从啊慈悲心下手啊。这就佛法佛门里常讲啊啊，慈悲为本呢、啊，方便为门啊，是从慈悲下手，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从爱心下手啊。首先要学会自爱，为什么？真正自爱的他才会爱人，凡是不爱人的，你细细观察他不自爱啊，这样你才能体会到大乘教里面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一切佛法都要从心性里面求，不在外啊。所以头一个信心，也第一个信自己，不是信外面啊。讲慈悲， 头一个是自己啊，自己对自己都不慈悲，你对别人怎么可能慈悲？啊，慈悲心为什么没有了？迷失了自信啊，明心见性的人，慈悲心显出来了。第一个慈悲心显出来了啊，真正是我们常讲的慈悲遍法界，善意满人间。一片慈悲，他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自自然然就集合起来了，就结成一体了。那其如自信啊，这是非常殊胜的一种方便法门啊！从这个地方来讲，有慈悲心的人，对一切众生，对天地万物啊，表现在行为上一定是谦虚。一定是忍让啊，不会与人争，与人争慈悲心就没有了啊，总是谦让啊，对别人一定是尊重啊，不但对人，对畜生，乃至于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啊，真的尊重啊，一定会关怀，一定会照顾，一定会帮助啊，会尽心尽力，就是自然然的，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有这种行为表现呢，觉得他很奇怪，他跟别人不同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为什么呢？菩萨觉而不迷啊，凡夫迷而不觉，问题在此地。他要是觉悟了，他的行为跟佛菩萨一定相同啊。那么在这个地，这个摄住经文里面呢，处处可以看到啊，他跟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自自然然呢相同。在清凉大师的开示里面啊，前面呢我们都学过了，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大师为我们开示的诸佛的德号然佛别名，多因得力了，赞者取得一世上名。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啊，因为佛菩萨没有名号，佛菩萨名号就是他的智慧德相，智慧德相啊无量无边啊， 所以佛的名号就无量无边了。啊，前面讲的佛这个戒初啊，佛的名号啊，都说是万名。啊，以后人根性呢劣了，比不上过去人了，所以简称千名。啊，再其次的呢，就百名。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包括释迦牟尼佛出生，也就是3000年前。啊。人根性迷惑确实非常严重啊，所以只说10个名号啊，这个道理啊要知道啊，是因得而立的，我们一定要顾名思义啊，见到名号要想到它的意义，它的含义，我们就能够得意啊，所以赞者取得啊，这个赞是什么？称就是赞啊，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平常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都叫赞。啊，但是我们只会赞，不会取得。如果会取得呢，这个利益大了。啊，念阿弥陀佛的人很多，几个人能取阿弥陀佛这4个字的得意呢？啊，那阿弥陀佛这4个字的德是什么？阿反造无，弥陀反造量，佛反造智，反造觉，这你就晓得了。啊，赞这一句阿弥陀佛。无量智慧，无量的觉悟啊！世尊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解释啊，他用光跟寿来说，意思也能讲得懂。光就是智慧。啊，寿是德行的，大智大德了啊。那么现在人相信科学啊，崇尚科学，光跟寿啊，用科学来解释也非常好。光是光明遍照，是空间。寿呢，是讲过去、现在、未来，是时间。啊，科学讲时间跟空间，时空里面所包括的一切万事万物，那是无量啊！啊，我们的心要能包容。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意思好啊！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心量就脱开了。谚语所谓“量大佛大”，你看这个意思多好。 所以在此地我们特别记住大师的开始啊，赞者取得啊，如果这个赞大家听了不明了这个意思，换个字，念者取得，哦，这个懂了。那念佛的时候要取佛名号里面显示的德，啊，见者取得，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闻者取得，啊，听到佛菩萨名号的名字，你就取得。那你真的就得到了。那么第一尊佛啊，第一首偈，第一尊佛是迦叶如来啊，具足如来的大德，哎，具足大悲。就是具足大慈大悲呀，啊，把它摆在第一个。迦叶是梵语，啊，印度化了，音译过来，啊，什么意思呢？慈云引光，慈是中国，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意思。啊，叫引光，啊，光是光明，啊，也就是他能把光吞没了。那么这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科学家讲的黑洞，啊，黑洞啊，那个引力很强，连光线都被它吸收过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的，啊，这个引光啊，是说它的光太大了，啊，太大了，其他的光在它光明里头显不出来了，啊，你比如在太阳底下，你点一盏灯，那个灯的光好像就没有了，啊，是这个意思，啊，佛的光。智慧太大了，所有的世间这些智人到佛的那个大智如来面前呢，那都变成没智慧了，啊，是这个意思，啊，下面开始说，若从性力呢，世生必足。啊，如果从姓氏啊，他们这些族就是迦叶族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族啊，那就是说明他是出生呢在这个族群啊，迦叶这个族群啊，从姓氏，那若就佛德。这个最重要了啊，我们取得嘛啊，若就佛德呢，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深广，必于广故啊，啊，佛身上放光啊。佛的光明遍照啊，日月灯光啊，在他的光明之下都显示不出来了啊，称为荧光。二点呢，悲光，大慈大悲啊，隐蔽邪光。这些 邪知邪见啊，我们世间人所讲的聪明才智啊，啊，在佛的大慈悲光明之下了，也都显示不出来了啊，取这个意思。真是谚语所谓的邪不胜正啊，邪法再多啊，传的再普遍，它不能跟正法比较。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个时代，印度的宗教可以说是最盛的一个时代啊，他那个时代啊，跟中国春秋战国啊，比春秋战国早一点啊，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了啊，印度出现了佛经上讲96种外道啊，比中国这个诸子还多啊，中国还不到啊，大概30多个学派啊，诸子百家的是实际上是30多个学派，而印度是有96个学派啊。那佛一出现之后，这一比了都得比下去了啊，正是所谓的不怕不是祸，就怕祸比祸啊，一比就比下去了。比什么呢？比慈悲啊，世间人的慈悲啊都有条件的啊，佛菩萨的慈悲没有条件，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他的实现彻底啊，他对于一切众生真诚到极处啊，其他的教派不是没有真诚他有70分的真诚，有80分的真诚，有90分的真诚，佛是100%啊，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佛讲慈悲业讲4种，4个等级啊。第一个讲世间一般人，有没有爱心？有啊，叫爱缘慈悲，他跟你有缘，他喜欢你，父母爱子女，他真爱啊，真正做出来，做出了牺牲奉献， 挨饿的时候，宁愿自己挨饿，要让小孩吃饱；受冻的时候，宁愿自己受冻，小孩不要冻住。这是什么？爱怨慈悲。圣人教人呐、做儿女要懂得孝养父母啊，不可以忘恩负义呀！啊，父母付出来的爱心，生你、养育你、照顾你。无微不至啊！啊，父母衰老的时候，你能不能尽心尽力的照顾父母？啊，返本报时啊，几个人能做到？啊，做不到就做不到就忘恩负义。人必须把自己照顾得很周到，这报父母的恩呢、啊、我们对自己没有照顾好的时候，父母牵挂了，父母的心不安呢、啊、啊，在学校念书成绩不好，父母操心啊，跟同学们吵架打架，父母担忧啊。啊，一个人常常想念父母，不让父母为我担心，这是孝顺啊。啊，我们如果造作不善，父母也担心啊，一个担心是怕你犯法，你将来被发现了啊，要判刑，要坐牢，更深一层的呢啊，父母了解因果报应，看你做错了事情的时候，晓得你将来多善途，你说他心里是什么感受？啊，做儿女的不相信这些因果报应，流行迷信，老人相信。啊，到将来国报现前之后啊，后悔莫及了。荣宗耀祖是大孝啊！啊，你的心善、言善、行善啊，不但世间人赞叹你，天地鬼神都赞叹你，都拥护你，父母欢喜啊！大孝啊，那么这些都是出自于爱怨慈悲。啊，如果接受到圣贤的教育，对于理事渐渐明白了。啊，我爱父母，我也爱别人的父母，也爱一切众生的父母。 把这个爱心扩大了啊，能够推己及人啊，佛说这叫众生缘慈悲。这个里面的果报很明显，爱人者人恒爱之啊，你爱人没有人不爱你啊，敬人者人恒敬之啊，你尊重别人，别人当然会尊重你啊，助人者人恒助之，你乐意帮助别人，你走遍天下，人人自然愿意帮助你。这因果的道理啊，是不是你要求呢？不是的，自然的。在菩萨道里面，这都是属于布施，所谓财布施，财有外财有内财啊，内财更胜于外财，啊，爱财，内财是什么呢？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自己的智慧，贡献出来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把一切众生都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啊，年龄跟我们父母差不多的，都看作父母这一辈孝敬的，年龄跟自己上下差不多的兄弟姐妹啊，兄弟和，孝在中啊，没有不好的。啊，年龄比我们小20岁的，都看作是自己的儿女。啊，这样扩大，扩大到极处，那是世间的圣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别执着没断，这叫世间法啊，成为世间的大圣大贤了。果报不在人间，在天上。在出世法里面，佛讲两种，一种叫法缘慈悲，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是属于这个范围啊，这些人长时间接受佛陀教化的熏陶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啊，但是呢，没有真的，这叫法缘，啊，没真的，可是也能做了，啊，也能像佛一样。啊，慈悲遍法界，善意满人间。啊，真正落实戒定慧三学，这自爱呀！啊，落实戒定慧三是自爱。同时叫爱人，为什么呢？你跟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做最好的示范，啊，放下分别执着，啊，这众生放不下的。啊，事出世间法呢，也在这里分别放下，就是出世间法，就是佛法；放不下了，就是世间法。这个要记住啊，我们是华严经，还有分别执着，这是世间华严啊，不是出世间。啊，我们学《弟子规》，学《感应篇》，我们放下分别执着，那是佛法。啊，那是大乘《弟子规》，大乘《感应篇》。啊，所以法没有什么事出世间法，事出世间法了，是在我们怎么用心。从这里分的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穿衣吃饭都是佛法啊，有妄想分别执着，读诵大乘，读诵华严，还是世间法啊。法没有无所谓世间出世间，没有这个，绝对没这种分别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看到清凉大师幕后这一句啊，隐蔽邪光啊，看看我们先前生活的这个社会啊，它也放光啊，科学技术都在放光啊，啊，一般大众啊感触都很美好啊，都很认真努力在学习是不是真的好呢？哎，不能说没有聪明人，有真正聪明人不多，看出来了啊！这好里面有不好啊，啊，那就叫邪光啊！啊，我们也生产技术。来做比喻 畜牧业、农产品用的这些化学饲料、化学肥料，能够促使这些畜生快速的成长，也能够叫农作物啊改变品种，让它长得又大又好看啊，长得很快啊，这都在放光啊啊，大家都欢喜啊。不知道它有负面作用啊，负面是什么？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含着有严重的化学物质在里面，而这些物质对人身体是有害的啊，所以说致癌的物质啊，现在癌症为什么这么多呢？病从口入啊！啊，所以科技给你带来的这些光，你要付出代价，要把自己生命赔上。值不值得？啊，所以英国汤恩比博士在70年代真的是大声疾呼啊！啊，希望每一个国家地区这些农民啊，要恢复到从前啊，用手工从事于种植的时代。对，那个对于人体是最健康。而且还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实现啊，要加以限制，这个限制的标准决定不能伤害人的身体啊，这个身体身心两方面，不能呢伤害社会安定的秩序。这个话说得好啊！啊，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确实佛法是真正的圆满究竟。所以汤恩比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这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讲得有道理。啊，那么孔孟护法啊，孔孟跟大臣在哪里呢？我说过很多次啊，4书5经13经能不能救现在社会啊？大乘佛法华严法华 就不了啊！世间这些学者专家不少啊，我参观了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汉学系啊，这个里面的课程是儒释道三家的经典。啊，我去过两次，细心观察那些学者专家，自顾不暇了，他怎么能帮助社会？那么汤恩比话是不是讲错了？他的话讲得不错啊，那为什么罗根道救不了这个社会呢？罗根道变成学术了，变质了啊，变成了儒学、佛学、道学，只限于研究啊，讲解写文章著书，与生活脱节了啊，与思想生活脱节了，这就没用了啊。所以我在学校里面讲演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啊，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要学儒、学道、学佛，那就有救了，而不是搞儒学、道学、佛学，那个没有啊。我这个话是在伦敦剑桥大学讲演的时候提出来的啊。学儒跟儒学不一样啊，儒学是拿着四书五经十三经做学问，学儒呢，学儒从弟子规开始，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要学孔子、孟子他们怎么做人，他们存的是什么心，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是怎么生活，怎样待人接物，你学这个，这管用啊。所以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学儒啊，不是搞儒学啊，时间不长，产生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在此地，我们希望是学佛啊，学佛从哪里做起？从持戒做起，持戒、修定、开慧啊。持戒从哪里做起呢？还是从弟子规做起。弟子规是戒律，感应篇是戒律，十善业道是戒律，这是儒释道三家的根本戒律啊。也就是说 儒释道三家的基本的生活规范了，这个都做东西做不到了，那都变成玄谈了啊！那个经论都变成玄谈。能说不能行呐！啊，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要做到啊！所以从哪里做起？从十善业道做起，从大慈悲心做起。啊，让我们在思想上、行为上真正产生了变化，那就得受用了。入佛都是立足于孝的理念基础上。啊，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佛法是师道，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不孝父母，他怎么会尊重老师？怎么会尊重道义？我们再看寄送第二首，俱那摩尼见无碍，住吉祥中最无上，彼佛曾来入此殿，是故此处最吉祥。清凉大师在书里面给我们介绍这一尊佛的德好，俱那摩尼，旧曰金仙，夜云金吉，吉故无碍，金故明见。古人在佛经注解里面，只要是个旧云啊，旧云都是指唐朝以前的啊，啊，特别是玄奘大师。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约啊，从前人怎么翻的？那玄奘大师他回来翻译叫新译啊，或者叫经译，经译啊，现在是怎么个翻法啊？你比如我翻菩萨，菩萨玄奘大师以前啊，那些翻经的法师把他的意思解释为大道心众生啊，菩萨就曰大道心众生啊，玄奘大师翻的是叫具有情 啊，那心意的叫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啊，其实意思是相同的。啊，这是我们看到将来佛经里面看到旧约就晓得，玄奘大师以前，啊，古德，啊所犯的，犯作惊现呐，居那是惊啊，摩尼是寂啊，是寂灭，释迦也是摩尼啊，啊，释迦犯作能忍，啊，仁慈。所以从佛的名号我们就能够想到啊，这尊佛当年出现在世间，他用这个名号教化众生，就想到吧，那个时候众生的根性啊，应机施教嘛，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众生啊，从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个时候起，师尊告诉我们他的法运12000年，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大多数啊，不是完全一律的，大多数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心的，啊，尤其是现在人是本位主义，连父母都不要啊，妻子儿女他都不顾了，顾自己本位啊，人伦没有了，这个观念很可怕，这是自私到了基础啊。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在教学纲领里面就提倡仁慈啊，释迦是仁慈的意思，